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7月1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张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湖南检察院高调悬挂毛泽东像，透明国际发布全球腐败晴雨表，被举报嘲笑中国梦，北大教授恐遭开除，美国国会将就双汇收购案举行听证会，中共当局再显对藏强硬手腕。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中国媒体人楚朝新微博透露，在湖南检察院的新闻发布会上高调悬挂大幅毛泽东头像，随后有网友传言湖南当局要求官方单位悬挂毛像，目前尚未得到证实，评论人士担忧红色意识形态回潮。
7月9日，中国媒体人楚朝新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新闻发布会场正中高高悬挂大幅毛泽东头像。他也披露，早在7月3日，该院召开法学专家会议时已挂出毛像。楚朝新还附上了两张现场照片。随后有网友传言，湖南当局要求多个官方单位悬挂毛像。该消息目前尚未得到完全证实。另一中国内陆媒体人王兴向多人查证后表示，湖南多个行政单位表示没有收到相关文件。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党报湖南日报6月5日曾报道，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至韶山考察调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情况时表示，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精心组织好纪念活动和纪念设施建设。楚朝新在网络上的消息发布后，几小时之内已有近千条评论。麦子小小表示，湖南检察院悬挂毛像其实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因为习是毛粉。法治路由器则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法治被彻底摧毁，挂毛泽东像是抽法治湖南的脸。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独立学者赵楚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件事在目前虽然看似是湖南检察院个体事件，但在检察院这样一个公权和执法部门高调悬挂出毛泽东像，这在1981年中共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毛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显示出极不寻常的迹象。
因为这个事情虽然是一个个案了，我对这个事我认为还是很重视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太反常了。30年时间，在中国的各种公权单位，你看不到这样的先例，说会在会议室悬挂毛像，所以你甚至在一些中央部门举办的会议上，你也看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一个公权部门来悬挂这样的像，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事件。
他也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湖南检察院悬挂毛像的确切原因。是来自上级指令还是单位或个人所为，但应该思索的是湖南检察院为何敢于悬挂毛像。
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在十八大以后，在中国的政治当中，由于有所谓前后30年不能否定这样一个讲法，所以呢，被80年代所批判的这种极左政治有很普遍的回潮，而这个极左政治的集中标志无疑就是毛本人的历史形象。就是在检察院这样一种非常严肃的公权单位，这个单位的会议的主办者、举办者，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同意，这张像是不会挂到那里去。也就是说，他不会是一个工作人员偶然挂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我认为是有逻辑关系的。如果在这整个国家的上下，在权力体制内部，大家的认识和风气是像80年代初一样，那么这个像是没有人敢挂出来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人敢挂呢？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从最高领导到各地的这些执政党的权力部门、媒体部门，有充满了这种所谓红色意识形态的东西、新极左意识形态的东西。那这种氛围下，这个机构才敢这么做。
赵处分析，在中共权力内部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变化，社会进步朝着民主自由宪政政治方向转型的人，是此番红潮的推动者。德国之声早前曾报道，1月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5月7日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时透露，习近平曾强调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会天下大乱。赵处也指，马克思在评论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时曾言，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继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说后，御用学者相继发表导线言论，但很快遭到大批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和网友的批驳，因此赵处认为无需为红潮的回涌而担心。
首先，我绝对不认为这个国家会回到极左政治的轨道上去。现在的这个所谓红色回潮啊，和1967年的红潮兴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第一次红潮兴起导致文革，举世噤若寒蝉，没有人敢反对。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无论是当初的重庆夺王，还是这一次反宪政的思潮，可以说他们的声音是很边缘的，是跟社会主流的声音完全不相称的，是一个闹剧。
透明国际在本周二发布了2013年全球腐败晴雨表，超过半数被调人认为在他们国家的贪污腐败现象在过去两年有所上升，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并不在被调国家之内。
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消息，这份2013年全球腐败晴雨表对全球107个国家进行了调查，超过11万民众参与了调研。约有 27% 的受访者承认，在过去12个月内在访问关键性的公共机构时支付了贿赂。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在这些行贿的人中有 40% 的人表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加快办事速度，有 27% 的人说这是唯一的方式来获得某项服务。很多被访人认为他们国家的腐败现象有所上升，比如在德国有 57% 的受访者认为德国的腐败现象有所增加，这和以前的问卷调查结果有着很大的差异。国际透明组织德国分部的主席米勒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以前很多德国人都认为腐败在德国并不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只是在远离这里的地方猖狂。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个案浮上水面，这些事件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也影响了人们对腐败问题的态度。被调的107个国家中包括了诸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多个亚洲国家，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并不在被调国家之内。对此，透明国际的廖然表示，
中国不允许外国的民意调查机构在中国调查民意，就是说其实它不是完全不允许，就是说比如说盖洛普也可以做别的，那比如说商品啊这种就完全技术性的可以，但是你是民意调查对社会政治反应呢，他就不允许。
透明国际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国腐败晴雨表，旨在衡量普通民众对贪污腐败的现象看法以及他们的贿赂经验。廖然介绍说，今年的晴雨表和去年反映出来的很多问题都类似。民众认为政党和警察这两个行业的腐败问题突出，受到民众的质疑大。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就是警察跟大家的关系就跟百姓的日常里面的接触比较多，跟你的生活呢比较密切相关，所以呢大家对他们那个看法就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家，就是这种民选呢，特别是国会议员啦，还有政府成员啦，就是因为这种人呢在台上，对吧？就是说你在台上表现的比较多，那么大家民众呢对自然对你就会有看法，对吧？
在全球范围内，宗教机构被视为是发生腐败现象最少的部门。根据全球腐败晴雨表的调查，在以色列、日本、苏丹和南苏丹这些国家，宗教团体也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此外，除了在原材料或者是建筑这样的大型行业之外，医院、学校的受贿事件也时有发生。 全球腐败晴雨表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贫穷国家不仅存在贪污问题，行贿的金额也相对高，比如肯尼亚平均行贿金额达到每次100美元。透明国际的廖然表示，
过去呢，亨廷顿就是他有一个理论，就现代化理论，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那个收入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候是最是腐败高发期。但是呢，你从我们那个青年指数那排行榜上来看呢，他的这番预言呢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后30名的国家其实很多是很穷的，就包括很多黑非洲国家哈。我的所谓黑非洲国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就是撒哈拉以南，包括很多黑非洲国家，其实在这些国家里边，人均国民收入都不到300美元，其实也照样腐败。
廖然尤其指出，这些国家贪污事件涉及的数额会很大。
比如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就是说，你首先要投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外资到你这来投资设厂的话，你首先基本的你道路要有，电要有，水要通，当才能来盖厂房。这个电有了，水有了，然后我们外资进来投资很容易。但是你看非洲国家，尤其是黑非洲国家，从跟中国可比的这个年限来看，就从79年开始，其实整个国际社会投入在那里建的钱非常的多，但是至今那些基础设施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投资进去多少钱，这些钱全被那些贪官的卷走了，就是逃到外国去了。
另外，贪污受贿不仅是穷国的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也经常发生。比如在瑞士，几乎每10位被访者中就有一位自认为是贪污的受害者。今年积极的现象是，相对去年来讲，民众对腐败说不，曾经拒绝过行贿的数量比去年有所增多，公众对腐败感知不断增强，近年来爆发了街头抗议或者是公民倡议来反对腐败。在一些深陷经济危机的国家，更是对腐败现象十分敏感，比如西班牙，该国首相拉焕伊的贪腐疑云就激起了民怨。今年该国民众组织了数次示威游行表达不满。除了官员财产公开，增大透明度可以在减少腐败现象上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廖然也向发达国家的银行发出了呼吁，
希望这些发达国家的银行呢，不要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收受一切脏钱和黑钱，特别是来自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脏钱。因为只有你不收，没有这种避税天堂以后呢，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他的钱无处可去，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根绝这个腐败。否则的话，就是说发达国家的银行都在收受这些脏钱，那么发展中国家那些贪官污吏呢，他当然就把他们的那些不义钱财转移到国外去。薄熙来、刘志军这些，他们都有向海外转移金钱的这种证据。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avid 中文频道。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在推特上透露，有人举报他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北大领导威胁他或遭开除。评论人士认为，当局在进一步打压高校言论自由空间。
7月3日，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在推特、微博上透露，北大领导称有人举报夏业良在新浪微博上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即发布反宪政就是反人类等博文。该校领导也传达有关部门对夏业良的关注，称夏在新浪微博上相当活跃，一天竟然发了10几个帖，并产生恶劣的负面影响。领导劝其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后，领导在通知夏业良，在今年9月份将由教授委员会投票决定夏的去留。夏业良对谈话领导质询其博文所言何错之有，正常渠道是什么？他同时也认为，领导借用投票方式欲将他开除，是不想承担政治打压无名。 对北大教授委员会在内部运作压力下是否愿投票支持，他也不表示乐观。据悉，早在2010年11月，因其在授课中称中国发明数量不如许多小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台湾、芬兰等，被学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秘密举报。夏业良是08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2009年在网上发表致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指责当时时任中宣部长的刘云山钳制国民思想和阻碍新闻自由。刘云山目前为中共七常委之一，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夏业良在推特上也表示，只要刘云山仍位于权力中枢，我个人境况就不容乐观，何况我还不断抨击习武的中国梦，言辞驳斥补天派和奏折派的意淫和误导。网友一单一友表示，夏教授的命运从几年前他抨击某大佬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的夏业良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表示是一系列的事件积累，从08宪章的签署炮轰刘云山，再到去年呼吁当局公开湖南民主人士李望阳死因等，使他进入当局关注的视野。
其实是一系列的事件，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笔笔被他们记上账了。其实我的微博是经常被封，已经封了很多次了。最近这个5月份才新开的这个巴士，他们还认为我有很多的问题。
夏业良坦言，夏业良巴士这个微博账号上的内容使他遭到举报和北大校领导的弹压。该事件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目前他选择部分公开是因为考虑到个人的处境，也正是中国大学言论空间继续压缩的现实，他期待大家能够予以关注，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反映了中国大学里边的这样一个这个学术自由啊、思想自由的这样一个问题。本来大学是最应当是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但是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旅美作家民主人士胡平向德国之声表示，北大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自由民主等象征意义的高等学府，在八九学院后已成为当局打压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灾区。在不复早前的开明自由之风，夏业良仪式上底线退守，未来每个人都可能有和夏业良同样的命运。
那么六四之后呢，所以北大就成了所谓共产党眼中的重灾区，就加强对北大的管制。那么在这20多年来，北大的这个在这方面的堕落，那就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所以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夏业良教授这件事情，我想就一点不足为奇。
胡平也向德国之声表示，旅美学者何清莲已向夏业良建议给教授委员会发出公开信，陈明立场并说明在这些情况下投票是在良知和政治压力之间做出选择。胡平认为，虽然不能对教授委员会给予更大的希望，但公开信以与当局黑手压制对立的方式阳光透明地表达立场，应该会使投票教授审慎选择，必要时不排除公开投票教授的名单。
很多事情你这个专制政府做的很多坏事是假借我们大家的手来完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责任，不能就都推到一个这个抽象的一个这个所谓这个政府头上。对，就有可能有些教授呢就会投这个反对票，那么这么一来呢，我想那这个就对后果就会多少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一种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做法还是比较可取。
夏业良表示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但他同时也认为结果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是不会被改变，但是很难说，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了，很多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愧疚感。
夏业良最后强调，他要回到北大，即使北大将其除名，他也想回到中国。他在中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将给逼仄的专制环境中的其他抗争者带去一些信念。
还想继续在北大这种抗争，如果能够有抗争的余地的话，我是希望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对我寄托的这样一种期望，就是说要坚守阵地， 不要轻易的放弃。
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集团双汇有意收购全球最大生猪生产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对于史密斯菲尔德公司而言，这一收购案将意味着可以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尽管如此，这一收购案在美国却遭遇不小的阻力。
双汇集团担心收购案在美国会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六周前，双汇集团宣布准备斥资47亿美元天价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如果这一收购案成功，将成为中国投资方对美国企业最大规模的收购案。也许正是规模所致，这桩收购案从宣布到现在一直遭遇各种类型的政治壁垒。美国方面有批评意见认为，这一收购案可能会受控美国农业，进而会影响到美国食品供应链的安全，乃至美国的国家安全。明天，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场听证会，对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交易进行评估。德银社报道说，双汇和史密斯菲尔德公司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内会对这一收购案做出如此之大的反应。从收购双方企业的角度来看，鉴于美国国内需求量下降，这一收购案可以帮助美国企业向中国售出更多的猪肉，而中国国内的生猪生产无法满足国内越来越大的需求。这个人口数量高达13亿的国家对猪肉的需求量超过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继墨西哥和日本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猪肉的第三大出口国。双汇收购案在中国得到商务部的支持，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希望美国方面可以公平理性地对待处理这一收购案。本周，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财长雅各布·卢在华盛顿共同主持本年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和中方总共分别有14名和16名代表出席本届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将就网络安全、朝鲜问题、亚洲地区领土主权争端、美中双边军事关系、气候变化、货币政策等多个范畴展开对话。过去几年间，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遭遇到不少阻挠。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计划收购美国老牌石油企业尤尼科公司，但出于美国国内安全的考虑，这起收购最终失败。同样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始终未能挤进美国市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双汇集团的质疑属于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没有人否认中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造成约30万婴儿患病，6名患者死亡。中国媒体常常爆出蔬菜、水果、茶叶残存农药超标，甚至含有有毒有害化学元素的消息。2011年双汇集团下属的纪元双汇公司爆出使用瘦肉精的丑闻。事实上，中国国内就进口肉类产品使用的添加剂问题也存在着争议。例如，美国允许使用的一种瘦肉精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加工的近一半肉类产品不含有瘦肉精，也正是因此，双汇集团才考虑要收购这家美国企业。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除了支付现金47亿美元，还要承担其债务约24亿美元。中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银行提供资金担保，双方还向史密斯菲尔德公司作出承诺，保证不对该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改组。史密斯菲尔德在美国26个州以及墨西哥和欧洲10个国家总计有46000个工作岗位。不仅是美国国会议席存在反对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意见，州议席也同样存在着反对的声音。美国已经有8个联邦州禁止把农用土地出售给外国人。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在这8个州都有屠宰场或者是肉类加工厂。如果美国国会为这桩收购案打开绿灯，会带来一系列的司法问题，但这些问题被认为都是可以解决的。
中共高层抨击中间道路与宪法对立，海外团体称藏区僧侣庆祝达赖喇嘛生日遭到安全力量枪击。
分管宗教和少数民族事务的余正生是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排名仅次于习、李和张德江。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周二他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调研时表示，为了国家统一和藏区发展稳定，必须旗帜鲜明地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而与此同时，同情藏人的海外人权组织发布消息称，四川藏区发生僧侣因庆祝达赖喇嘛生日而遭安全部队枪击的事件。 俞正声在甘肃视察时指责达赖喇嘛分裂中国，既违背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也背离了藏传佛教的传统。此外，俞正声还抨击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与中国宪法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对立，并要求教育引导藏传佛教界人士在政治上同达赖喇嘛划清界限。中国政府一直谴责达赖喇嘛进行分裂主义活动，而自1959年便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则多次声明并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要求获得真正的自治权。俞正声做出此番表态之前，外界一度猜测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可能会在对待西藏和达赖喇嘛的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路线。此前曾有消息称，中国官方解除了一项禁止西藏僧人悬挂达赖喇嘛法像的禁令，但随后这一消息又遭到否认。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靳威六月份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建议中央政府应与藏人进行坦诚、真实、建设性的对话，甚至提出可以让达赖喇嘛纯粹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或澳门，将来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香港。这些说法曾让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是中共放松对藏政策的信号，但俞正声最近的这番表态却让以上分析显得似乎过于乐观。尽管中国境内藏区安全措施严密，但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抗议和反抗行动仍在持续进行。除了连续发生自焚事件之外，最近又传出安全力量对僧侣开枪的消息。据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表示，上周末四川藏区道孚县的多名藏传佛教僧侣举行仪式庆祝达赖喇嘛生日，遭到警方开枪镇压。尽管中国当局打压藏人一向毫不手软，但开枪镇压却也并不多见。按照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说法，周六道孚警方阻拦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僧人，并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向人群开枪并使用催泪弹，造成两名藏人僧侣头部中枪，另有多人受重伤，至少20人在事发后遭到逮捕。甘孜地区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对这一事件毫无了解。道孚当地警方和宗教事务当局则对法新社表示查无此事。中国外交部在否认这一消息的同时，再次指责达赖喇嘛利用其生日的机会从事分裂活动。2009年以来，已有至少119名藏人通过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统治，大部分自焚事件发生在四川、甘肃和青海境内的藏区，而不是西藏藏族自治区之内，大部分抗议者最终死亡。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日本内阁7月9日批准防卫省提交的明显以中国为重心的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德语媒体指出，该白皮书凸显了日本目前对中国的忧虑和不安。厚达434页的日本本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一，透露出对中国的高度不安和狐疑。7月9日法兰克福汇报当代史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对此有如下分析。
日本前届政府在其防卫白皮书中便已表达了对中方在日本主权水域公开炫耀的扩张态势的忧虑，新届政府也在这里抬高了声调。日本在新国防白皮书中尤其关注中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军，首先同两国围绕东中国海上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争议有关。该岛目前处于日本的行政管理之下。从新白皮书中可以看到，中国武装力量过去数月来如何明显增加了在岛屿周围海域的存在。白皮书称，中国舰只侵入日本主权水域事件的数量从2012年9月以来明显增加，日本领空主权受破坏的情况类似。白皮书明确称，中国围绕尖阁诸岛的军事活动是侵入日本领海和领空，是导致不安全的危险行动。
白皮书要求中国承认和遵守国际法，日本政府也以中国军费大幅增加作为解释其对中国扩军忧虑的理由。
过去24年来，北京的军事开支增加了29倍。安倍政府因此强调，日本也将在本年度小幅增加军事预算，而这是10年来首次，并且依然明显低于日本10年前的国防开支。 防卫省在白皮书中比过去数年更明显突出了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白皮书赞扬了华盛顿愿意进一步密切同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很明显，考虑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安倍内阁要重新赋予军方以更大的意义。步骤之一是修宪，删除宪法第九条所规定的七五原则。
欧盟和美国本周启动建立跨大西洋自贸区谈判程序。如果数年后随着谈判成功，出现全球最大自贸区，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将带来巨大影响。商报7月9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其实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再，美国企业的目光多年来已逐步重返本土，而这对中国的影响恐怕同样重大。
自作为增长引擎的中国从投资转向消费，原料需求爆炸已成往事，整个图像已完全改变。中国不仅面对其国内超额负债问题，而且也肯定到达了增长率较低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印度或巴西等其他新兴国家失去了更多的神秘光彩，欧洲深陷危机而不拔，其情形比许多美国投资人所想象的更糟。德国的增长取决于中国，而德国工业在远景上也无法不受邻国疲弱市场之累而独善其身，这一点在华尔街已非秘密。从长远的观点出发，美国制造业还将因中国国内薪资水平上升而受益。今天已经显示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一老公式已被打破，中美利间将进入平衡态势。所有这些加起来将导致某些人过早取消了其工业国资格的美国重返旧有的强势。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